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095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世界各地大法弟子恭祝师尊新年好；海外学员正法修炼活动简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登；时事评论两篇；修炼园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海外综合。世界各地大法弟子恭祝师尊新年好。在师尊的无量慈悲救度下，新的一年来临了。中国大陆各省市各行业大法弟子们怀着无比思念和感恩的心，遥拜师尊新年快乐。全球逾60国和地区大法弟子恭祝师尊新年好。亿万大法弟子在既修自己又救度众生的路上坚定不移，感恩师尊在十恶毒世的末劫末后给无量众生走向光明的珍贵机缘。
河北大法弟子说，弟子无法用人间的语言表达对师尊的感恩，是师尊把我从地狱中捞起，为我承担生生世世造下的罪业，生生世世看护着我走到了今天，传给我宇宙大法，让我明白了人生的意义，知道了人生的目的，解脱了名利情的羁绊。虽然弟子在这20多年的修炼中，左一跤右一跤地走到今天，师尊从没放弃弟子，一路看护着我，鼓励着我走到今天。不管今后的路还有多长，不管今后还会遇到什么样的艰难险阻，弟子一定坚定正念，100%信师信法，做好三件事，不辜负师父的慈悲救度。
贵州90多岁大法弟子感谢师父的救度之恩。在20多年的修炼路上，师父时刻点悟着弟子，使弟子平稳地走到今天。感恩师父给了我一个人见人赞的健康身体。如今94岁的我，红光满面，思维清晰，精神十足，证实着大法的超常。
四川大法弟子谢谢师父的保护，说，在师尊的看护和指引下，弟子一家都没有染疫，在亲戚和同事圈中就已经展现了奇迹和神迹，弟子也抓紧时机讲清真相，尽力救人，弟子唯有修好自己，才能更好地救度众生，才能无愧师父给予正法17大法弟子这伟大的荣耀，谢谢师尊。
黑龙江省一位老年大法弟子感恩师父无微不至的看护。他说，由于我修炼有漏，出现疫情感染假象，丈夫有脑血栓，是常人，也相继感染。是师父、大法、九字真言使我们很快的好起来。孩子闻讯从外地赶回来，看到我们身体每天的好转，说，你们好得真快。年近70比年轻人都好得快。
重庆大法弟子说，时间越来越快了，师尊一再延续时间，让更多的修炼人修好自己，让更多的世人明白真相而得救。师尊您辛苦了，感恩师尊的慈悲苦度。在这万古难遇的正法修炼已接近尾声，新的一年开始之时，弟子们一定牢记师尊的教导，多学法，发好正念，修好一丝一念，利用各种方式救度更多的世人，兑现自己的史前誓约，圆满随师还。
北京一老年学法小组大法弟子说，感谢师尊慈悲苦度，我们要珍惜这与师尊同在，与大法同在的万古机缘，谨遵师尊教导，紧跟师尊的正法进程，勇猛精进，多学法，学好法，整体配合，多救人，快救人，共同提高，走好走正最后的修炼道路， 不辱使命，兑现誓约，圆满随师还。
福建大法弟子说，在师父正法即将结束的最后时刻，弟子发自心底的坚定地对师父说，请师父放心，不管修炼的路多艰难，救人多辛苦，弟子绝不退却，一定牢记师父的嘱托，多学法，学好法，修好自己，做好三件事，完成使命，救人，救人，多救人。
明慧网收到来自美国、德国、加蓬、澳大利亚、日本、加拿大、法国、奥地利、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英国、丹麦、瑞典、挪威、芬兰、荷兰、波兰、塞浦路斯、印度尼西亚、印度、巴西、俄罗斯、爱尔兰、泰国、伊朗、智利、葡萄牙、新西兰、以色列、西班牙、台湾、香港、澳门、波多黎各和加勒比群岛、波斯、南非、厄瓜多尔、墨西哥、菲律宾、瑞士、比利时、苏格兰、蒙古、沙特阿拉伯、阿富汗、帕劳、乌克兰、罗马尼亚、匈牙利、克里米亚、立陶宛、意大利、土耳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塞尔维亚和黑山、希腊、克罗地亚等国家和地区的贺词。
法国一家五口大法弟子说，在弟子们住持正法救度众生的过程中，您为弟子们铺好了路，给了弟子们智慧和能力，并安排了有缘的众生与弟子们结缘。在弟子们心性不到位的时候，您用各种可能的方式点悟着弟子们，用法规正了弟子们的心。在这一年中遇到的所有事，回头一看，全都是好事，神圣的事，能够随师正法，沐浴法光，弟子们无限荣光，师父的洪恩浩荡，弟子们无以回报。
接下来请听海外学员正法修炼活动简报。2023年元旦凌晨5点45分，台湾台北部分法轮功学员就齐聚中正纪念堂戏剧院，6点过后，越来越多的学员到达现场，加入一起打坐，学员平和沉静地迎接2023年的第一天。练完静功后，大家鱼贯走下阶梯，到达中正纪念堂正门自由广场练动功。练完全部五套功法后，大家喜气洋洋地拿着恭祝师尊新年好的字牌，诚挚表达内心对师父的尊敬与感谢。当天，大台中地区部分法轮功学员聚集在台中市政府大广场上举行集体练功弘法活动，并向师父拜年。嘉义地区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嘉义市文化中心广场集体练功，希望在新年的开始把大法的美好散播给社会大众。许多路过的人们说，看到修炼法轮功的人练功，让我们看到光明，看到希望，心情感觉特别好。
真善忍美展2022年12月24日、25日在俄罗斯莫斯科市的马赛克购物中心举办，吸引了很多人观看，观众感动于画展中传递出的深刻精神价值。安娜是一个音乐家，她说，这些作品有很深的寓意，我在展览中获得了巨大的震撼，这个展览让我思考现代的世界，思考人类在现代世界的位置。雷萨是一位从事宇宙辐射研究的科学家，他说，我喜欢展览中的画作，它们美丽，令人钦佩，此外他们还充满了特殊的精神含义，鼓励我们去寻找美好，寻找自己身上的美好。人们需要对自己诚实，找到自己内心的那道光，并把那道光带给别人。谢谢你们的展览。
真善忍国际美展12月15日至23日在希腊雅典北部基菲夏区展出，参观者感谢法轮功学员带来的美好和真实的信息，并谴责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马瑞娜女士写道， 一个伟大的展览，展示了法轮大法学员遭受迫害的惊人的现实。真善忍在世界盛行，迫害者真的不寒而栗，这深深触动了我，给了我启迪。
15位新西兰法轮功学员2022年12月25日到31日圣诞节假期到新卡里多尼亚弘法交工讲真相。学员们在购物中心发单张、派发信箱，在政府部门以及媒体讲真相，并且在市中心公园和一家幼儿园交工，让许多人了解了法轮功。当地一家电台向大家介绍了法轮大法，并鼓励他们去交工点学练。新卡里多尼亚居民都非常友好善良，他们认同真善人理念，感恩有机会学习法轮大法。
印尼法轮大法学会12月24日受邀参加了巴里加勒里亚百货公司的圣诞晚会，在迎接圣诞的欢喜气氛中，学员以天国乐团和腰鼓队等表演形式向现场观众展现法轮大法的美好。部分学员向观众分发法轮大法的传单和写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纸莲花。
2022年韩国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12月11日在大田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1000多名法轮功学员参加了此次法会，共有10位学员发言，他们讲述了自己在日常生活中的修炼，怎样在法上提高，还交流了讲真相中的体会。与会的学员们向师尊表达了最崇高的敬意，感恩师尊的佛恩浩荡。
下面请听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法轮功学员、原广州大学副教授王家芳女士，2021年9月10日被白云区公安分局警察绑架构陷，2022年7月被荔湾区法院非法判刑4年。王家芳不服非法判决上诉，2022年12月26日广州市中级法院非法维持冤判。
陕西西安市鄠邑区法轮功学员王华，2022年8月12日被莲湖区法院违法开庭后，在历经三个多月的时间里，11月17日最终下达违法判决，王华被网判4年，勒索罚金1万。他不服非法判决，已上诉到西安市中级法院。2021年7月5日王华在户县草滩村讲真相时被警察绑架抄家，非法关押在西安市三窑看守所构陷，2022年8月12日被西安市莲湖区法院非法庭审。
四川省泸州市纳溪区法轮功学员张丽辉女士被绑架非法关押构陷，于2022年10月27日被泸县法院非法判刑4年，勒索罚金8000元。这是张丽辉第三次遭到中共非法判刑迫害。在泸县法院对张丽辉的非法庭审中，张丽辉自辩无罪，并告诫法官不要继续迫害法轮功学员了，人心向善，疫情自会消失。中共泸县公检法不听善劝，罔顾法律与事实真相，继续制造冤案。
江苏苏州青年法轮功学员赵清香被非法关押在苏州黄岱第四看守所1年多，被非法判刑3年3个月。目前赵清香被非法关押地点不明。赵清香女士今年39岁，2013年6月份她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真诚善良，凡事为人着想。2021年11月3日发法轮功真相资料遭绑架构陷。
辽宁省本溪市七旬法轮功学员张贵生先生，2022年7月被名山派出所警察非法入室绑架、关押构陷，12月22日被本溪市南分区法院非法判刑3年，勒索罚金10000元。家属要上诉，但因本溪市看守所以疫情严重封锁为由阻挠，无法见到张贵生，签不了字。
河南南阳市社旗县法轮功学员王自周今年73岁， 家中妻子双目失明，靠他照顾生活起居。2021年6月8日被社旗县国保大队警察从家中绑架构陷，后被唐河县法院非法判刑3年半。现在王自周被非法关押在郑州市新密监狱。
广东省茂名市65岁的法轮功学员林立胜，2021年6月27日再次被绑架，2022年12月23日被茂南区法院非法开庭，宣判3年徒刑，勒索罚金10000元。
山东潍坊市芳梓区法轮功学员朱天富，2022年12月6日被绑架到洗脑班迫害，12月23日被突然在洗脑班用手机视频所谓开庭，约20分钟他被宣布非法判刑3年半，勒索罚金5000元。由于疫情，朱天富当天回家。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大陆疫情汹涌，不容乐观。作者上果。2022年12月以来，大陆疫情再度爆发，这是继2002年 SARS、2020年新冠之后的第三度疫情大爆发。第一波疫情始于2002年11月 SARS 病毒在广东爆发，很快就一路北上到了北京。江泽民批示以稳定求繁荣，不惜死200万。2003年4月 SARS 瘟疫攻入了中南海，并放倒了两个政治局常委罗干和吴官正，而这两人都是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得力干将。江泽民吓得从北京跑到上海躲了起来，并下令当地官员用生命保卫上海。当时上海很多人感染了 SARS 病毒，但江泽民坚持稳定压倒一切，官方公布的人数一直保持在4个。上海当地民众爆料，简直是开玩笑，我住的楼里就有5个人得非典。第二波疫情始于2020年1月23号，武汉宣布封城，全世界被告知武汉肺炎爆发，而这一天刚好是江泽民的自焚未案19周年之际。随之，武汉肺炎迅速蔓延至全世界，并在短短几个月内演变成一场世纪瘟疫。尽管中共极力隐瞒死亡人数，但从武汉殡仪馆的超负荷运作、外地移动焚尸炉驰援武汉，以及武汉海量骨灰盒的发放，外界不难想象此次瘟疫的惨烈。此波疫情始于2022年12月20号，辽宁省疫情防控指挥部召开专题调度会议，14个城市的市长分别汇报了目前城市疫情感染进展情况，称辽宁省沈阳市市民现感染率约为 50%， 1月份将升至 80%， 政府机关人员感染率目前已达约 80%， 上岗率仅 12 点多，四个县感染率也将达到 80%。与此同时，浙江省卫健委官员通报，该省感染人数已突破100万，并以每天新增 10% 的速度递增。山东青岛当局通报至少50万人感染。12月25号，上海科华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唐卫国在上海染疫死亡，终年66岁。该公司今年推出 COVID-19 快速抗原检测盒。河北石家庄医生张亮12月26号告诉自由亚洲电台，新冠病毒肺炎被更名为新冠病毒感染，是因为感染者人数庞大，在当地已达到 80% 至 90%， 比接种疫苗的速度还快。据中央社12月28号发自香港的消息，当天香港新增20865例 COVID-19 确诊病例，其中境外输入占1176例。美国华盛顿大学医学院健康指标和评估研究所最近根据前一段时间的数据预测认为，在2023年3月1号之前，中国每一天的单日感染人数就可能多达460万。意大利是该病毒在中国出现后于2020年2月遭受重创的第一个欧洲国家， 此次从2022年12月26号开始，意大利米兰的主要机场马尔彭萨机场开始对来自北京和上海的旅客进行检测，结果显示近一半的中国旅客已感染。至于阳过就能免疫，这种说法是真的吗？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有医务人员网民锦瑟花年留言写道，六小时的发热门诊看了29个病人，其中21个受住院治疗，做了肺部 CT 检查的22个， 75% 合并肺炎。也就是说，目前这个不是上呼吸道感染，不是奥密克戎感染。另一朋友圈内有业内人士对此次病毒致死原因分享消息，一网民转述道，北京搞病理的同事对我说了几句很吓人的消息，通报这次疫情里边混有很多原始毒株，不知道哪里来的，所以出现了很多中青年的大白肺，因为没做核酸测序，不知道是否是原始毒株。12月27号，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一家医院工作的宋医生告诉大纪元记者，来我们这里做身体检查的病人几乎全部已经烧成肺炎，我不知道死亡的情况，不过听我们主任内部对我们说，绝不是传说中的感冒和上呼吸道感染，纯粹是伤及肺部的，很可怕。病人表现的症状不一，有的浑身骨头疼，像电钻钻的一样疼，有的嗓子疼，喝不了水，吃不了饭，连喘气都疼。根据推特账号武文航在12月28号转发的医生群聊截图，该医生群组接到省里通知，要求医生尽量避免死因成为新冠肺炎。美国正在监测可能出现的新冠病毒新变种，为可能爆发的新一轮新冠病毒感染做好准备。白宫新冠病毒应对协调员阿西什·杰哈说，我们有一个非常活跃的监测程序，当游客入境时，我们会在游客身上使用它，以识别感染者，追踪变种。有细心的观察者看到，世界各国放弃封控时，并未发生短时间内疫情猛烈爆发，中国极为例外，一个月之内就有超过3亿人感染，仅北京一市的死亡人数就从每日300跃至每日4000的水平。那么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知道传播途径才能采取预防方法。新冠病毒的传播途径究竟是什么？是空气还是接触？空气无法封控，接触无可避免，如何防御？古人说，瘟疫有眼，也就是瘟神找人撒疫，不伤无辜。在历史上历次大瘟疫，以及此番中国大陆的新一波疫情中，瘟疫有眼是分别如何体现的呢？在一个东西伯利亚的勒纳河边，有个名叫萨库斯克的城市。这个城市建于1632年，夏天很短，冬季漫长。冬季的气温可低到摄氏零下71度，据说是地球上最冷的地方。2021年的人口调查数字显示，萨库斯克现有 35.5 万居民。为什么选择定居在如此寒冷的地方？对此，当地人的回答大都是喜爱这里的空气、山、静谧。他们不喜欢人们说他们只是在那里忍受严寒，因为390年来，萨库斯克人与大自然和睦相处，在天地间过着愉快的生活。他们有句话说，我们不是大地的主人，我们是这个星球的客人。瘟疫究竟因何而来？古今中外的历史告诉我们，大瘟疫的出现通常是在人类道德堕落和普遍行邪恶之事的时候。比如古希腊和古罗马帝国，前者因道德腐化堕落，后者因迫害基督徒，结果都灭亡于惨烈的瘟疫。中共自江泽民开始进入了全民道德堕落的时代，并迫害法轮功修炼群众长达23年没有停止。可以预见，如果中共也在瘟疫中灭亡，那便是天意的兑现。不过中共的宣传手法是从德国马克思、法国大革命和俄国共产党学来的，因此自其1949年篡政之前就很熟练，对一代又一代年轻人的蛊惑和误导尤为有效。 可叹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大都在用人生走进血泪弯路之后，才放弃对中共的执着与幻想，才试图开始独立思考。瘟疫无情，在这波凶猛的疫情中，与其继续幻想中共是人民的大救星，不如及时独立思考，掌握自救的根本选择，如向神忏悔、三退，即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毛泽东著名的“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流露出狂妄如他也不得不深陷人中的无奈。的确，老天爷能造出天地宇宙，人却不得不在土里刨食。中共的无神论是愚弄老百姓的精神鸦片，中共官员们暗中烧香问卜，动辄求助三教，老百姓何苦死抱着中共？历史上哪个党都不会万岁，何况恶贯满盈的中共。
请听时事评论，人算有意外，天理百分百。目前中国新的一波疫情海啸来势汹汹，伴随着重症和死亡人数的攀升，一药难求，一脏难求，医疗挤兑等乱局使得中共专家们陷入无法自圆其说的窘境，尤其是现实与中共官方的宣传大相径庭。很显然，这波疫情并非所谓的普通感冒。2022年12月29号，前中疾控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曾光推算，北京估计已有1800万人染疫，占北京人口的 80%。 曾光说，甚至还有可能更高。无独有偶，同一天，中共传染病专家张文宏表示，这一波疫情感染率非常高，新年期间全国感染率可能将达到 80%， 就是说有11亿人左右将感染中共病毒。而百度的报道指出，目前北京各大医院就诊的 50% 是重症。也有网友留言分析说，可能都是重症，不是重症谁没事大冬天挤着上医院找呼吸机。万事皆有因缘，乱象亦可寻迹。盘点一下大陆疫情爆发的乱局与迷思，我们发现意外的只是人事，失算的是中共历来鼓吹的所谓人定胜天的理念。而天理天算、瘟疫有眼的善恶法则却越来越彰显效力。当国际自由社会都选择与病毒共存的时候，中共却相向而驰，全国上下大白们齐动员，死活就是封锁和隔离，哪管什么地震、什么火灾、什么临产、什么急症。经历这场文革式的极端运动后，病毒并没有被消灭，而是在封锁状态下肆虐。2022年底眼看再也捂不住了，中共在人们没有任何防范的情况下突然一下开放，要求民众阴阳静阳，紧接着就是扎堆的染疫病亡。而中共却掩耳盗铃，直接下达一个密令，什么死因都可以，就是不许染疫身亡。尽管方舱都改成了停尸房，焚烧炉烧到了崩塌，中共还是两眼一闭，不许焚尸工人接受采访。有民众说，中共的阴阳静阳实际上就是让民众该死快死，别耽误党恢复经济。中共机关算尽，到头来反误了青青性命。三年清零，清空了国库，清空了民心，突然放开，以求快速全民阳性而全面恢复经济。没想到不仅出现医疗挤兑，原来病毒还专门清理中共的党徒及其同路人。近期中共高官、专家以及为中共站台的各界名人纷纷在疫情中扎堆离世，死者中包括42岁的前央视主持人傅大勇。 曾出演中共红色剧目《红色娘子军》的39岁京剧演员楚兰兰，曾经发文污蔑法轮功的前人民日报记者杨良化，曾鼓吹三个代表的前中共国家体委副主任刘吉，曾鼓吹双黄连的57岁的中科院院士蒋华良，中国航天科工二院导弹专家李军龙，中共红色话剧《红旗渠》的剧作家杨林，中共红色舞蹈艺术家赵青，饰演过毛泽东的国家一级演员张牧，中共红色导演陆晓光等等。拨开迷雾有青天，乱象背后藏真相。如果说此波疫情无序中有序，乱象中定数，那便是这样的天理在警示着世人。古话说，瘟疫有眼，大疫定向定时定点，为进化人类而来。当年古罗马帝国的皇帝尼禄开启了迫害基督徒之路，迫害绵延数百年，期间古罗马爆发四次大瘟疫，每次都是几十万甚至数百万人、数千万人死亡，罗马城内堆满尸体，共造成一半以上的古罗马人丧生，而古罗马帝国也在天谴中灰飞烟灭，走向灭亡。经历过古罗马瘟疫的约翰在其《圣徒传》中写道，我们的后人会为我们因自己的罪行而遭受的可怕灾祸感到恐怖与震惊。中共自诞生以来，坏事做绝，红潮百年一路杀，从土改、三反五反、反右、文革、六四，一直到迫害法轮功，造成至少8000万人死于非命，上亿的正信修炼人被推上了社会对立面。中共在迫害法轮功的残酷运动中，使中国社会道德出现无底线的大滑坡，法治前所未有的大倒退，全民全官场在江泽民闷声发大财的贪腐治国逻辑下，开启了为钱无恶不作的魔鬼时代，为了钱可以拐卖妇女、贩卖毒品，无货不假，更残酷的是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中共罪恶滔天，罄竹难书，目前的瘟疫海啸已经开启了天灭中共的大淘汰，中共的高官、党员和为中共站台的人纷纷在瘟疫中丧生，就是一个关键的信号。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2020年在《理性》一文中警示，这样的瘟疫是有目的、有目标而来的，它是来淘汰邪党分子的，与中共邪党走在一起的人的。人应该向神真心的忏悔，自己哪里不好，希望给机会改过，这才是办法，这才是灵丹妙药。李洪志大师还说，远离中共邪党，不为邪党站队，因为他背后是红色魔鬼，表面行为是流氓，而且无恶不作，神要开始铲除他了，为其站队的都会被淘汰，不信就拭目以待。所以要认清中共的邪恶，尽早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在天灭中共的大淘汰中不为中共做陪葬，平安走过瘟疫劫难，走向美好的未来。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读明慧染疫假象交流文章添正念，作者燕文，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月2日。随着北京等地感染人数暴增，上周我的身体也出现了染疫的假象，有点发冷，到了晚上不知道是发热还是发烧，口干烧心，可就是这点症状 就已经让我怕得不行了。我没有测抗原，家里连体温表都没有，药就更没有了，因为自从修炼后自己就没吃过一粒药。尽管那晚很难受，但我抱定一念，无论如何都要扛过去。扛其实也是人念。虽然没采取任何人中的办法，但我心里却在犯嘀咕，我怎么能染疫呢？病毒是冲着中共协党去的，怎么会来找我呢？为什么前期的症状这么像啊？我这是轻症吗？我不知道自己误在哪里，错在哪里，心里觉得很烦，找了一堆执着心，又觉得自己可能有党文化的毒素还没清理干净，越想越觉得自己不争气，身体上就更难受了。此时的自己正念并不强，为了不让自己难受，我开始学法、练功、发正念，但还是能感觉到身体偶尔有不正常的状态，比如流鼻涕、咳嗽、头晕。就在我还没有完全悟明白的时候，明慧网上有关染疫的交流文章一篇又一篇的出现了。看完同修的文章，我才终于意识到，从一开始我就犯了大忌，没有把自己当成修炼人，没看清这是病业假象。假象出现时，我仍在一边对照常人定义的是否染疫的说法，一边深陷在莫大的恐惧中无法自拔。身体出现症状后，自己心里胆胆突突的，根本就没去好好想想师父针对病业观的讲法，心里也并没有真正的放下病。我一边练着功，一边还想呢，我练完了，身体就舒服了，症状就会消失。这种想法根子上就是不正的。我认为自己对病毒以及其他病的认知并没有完全跳出常人的层次，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他还是个常人，所以他到时候还要得病。一周来，我每天都有那么几次疑神疑鬼的想着，哎呀，我怎么又咳嗽了？我怎么又觉得恶心？我怎么胃口还没恢复正常？明慧网及时刊登的交流文章让我终于意识到了自己根子上的问题。今天我学的刚好是转法轮第六讲，我十分入心地看着，似乎才发现里面有好几处都讲到了如何从根本上去病业执着的法。师父在转法轮心一定要正这节中讲到，我们身体会突然间感觉不舒服，因为还业，它会体现在方方面面的，到一定时期还给你弄得真不真假不假的，让你感觉这个功存不存在，能不能修，到底能不能修炼上去，有没有佛，真的假的，将来还会给你出现这种情况，给你造成这种错觉，让你感觉到它好像不存在，都是假的，就看你能不能坚定下来。是啊，师父早就无数次的讲过，这不是病，不是病，我怎么还不愿按照师父说的去悟去做呢？他们不让我好好修好好学，我怎么能让那些业力旧势力得逞呢？我这次在病业观上栽跟头，还与自己就想舒舒服服修炼的这一根本执着有关。在师父的加持下，十年来我一直按部就班平稳地修炼着，时间长了就有点习惯这种平稳状态了，安逸心不断滋生还不自知，生活中修炼中只要出现一点不顺心就不干了，不向内找自己的执着，还滋长了不公、心理不平衡等肮脏的执着心。这不仅是修炼人必须要去的妒忌心的表现，更是不敬师、不敬法的大问题。今天，我入心地看着第六讲的讲法， 很多以前看到却并没在意的法理，如今读来都感到振聋发聩，醍醐灌顶。虽然我每读一小节，身体上就会有不同程度的干扰，但我马上心生一念，是业力不让我看，那我就偏要看。下面看的部分肯定能把我的执着心曝光，往下消，所以我就是要更入心地学下去。就这样，我几乎一点儿都没走神，全神贯注地学完了第六讲。师父的每句法像行云流水一般经过我的眼睛、大脑，不断地给我展现法理。我觉得自己对病业的观念破除了很多，整个人立刻感到身心愉悦。直到我写完这篇交流，我再也没有疲惫、困乏、想睡、头晕的感觉了，只觉得心明眼亮，精神头十足。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学会运用法理解惑。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月1日。去年在外地帮助女儿带孩子，一天早上带外孙出去讲真相，在过马路时遇见一位女士，互相打了招呼，并邀请她到对面马路边聊聊，她接受了。在我和她讲真相时，她一直在盯着我的脸看。当我讲完后，她说：我看你有心脏病。是真的，我当时根本没有在意他说的话，可他就是没完没了地证明他说的对，并不再听我说话，在这种情况下分手了。事情过去一段时间了，因为姑娘和姑爷是高校老师，大多时间晚间还要上晚课，这样我带外孙的时间加长了，但在学法练功上我并没有间断，努力坚持。时间安排是晚上外孙睡后10点半到1点左右学法，学完法接着练功，然后休息。早上一般睡到外孙醒，7点半至8点。白天外孙睡觉，我就上明慧网看交流文章做资料。我多么希望丈夫伸手帮我一把，结果适得其反。由于怨丈夫而生气，再加上长时间劳累，心性不但没提高，反而下降。遇事很难守住心性，感觉身心疲惫到了极点，心突突跳，感觉支持不住就倒在床上，喘着粗气缓解一下，一般还会出一身汗。这种状态使我警觉了，想到师父在北美巡回讲法中说，我在1999年的720就把720以前的学员全部推到位了，推到了你们最高位置。我早就出三界了，怎么有时身体还会出现常人状态？想着想着，恍然悟道，师父是把学员给推到位了，可我的思想心性还在常人中，思想根本没跳出三界，也就是思想在拖身体的后腿，受三界物质的制约，出现不正确状态。那我就从平心静气、心平气和来要求自己的行为，要学会说话，并且也将这几个字打印贴在卧室墙上，提醒自己对照去做，然后在学法中不断提高，对自己提出新的要求。例如，守住善良，人品会高尚，要知道原谅别人，要知道体谅别人，要知道互相帮助，放下自我，我愿意用心去承受去心之苦等等。这样坚持到孩子们放暑假，我重新回到原来的修炼环境。回来后，我每天参加小组学法，并开始自己背法，大约84天背2遍转法轮。根据我的修炼经验，我觉得虽然在看外孙时及时去归正自己是向内找了，只是表面上亡羊补牢，知道有哪颗执着心是不够的，还应该去真正的面对，找到那颗人心背后的观念，不逃避，不敷衍， 认真地去面对它，要不断地对那颗人心和观念进行拷问，从根子上解决后提升自己。我在回想那个坚持说我有心脏病的人，我当时就觉得好笑。可是那个人为什么这么说我？是在提醒我哪方面没有察觉的心和存在的观念？想着想着，我想起来当时的状态，还有我姑娘提醒我说她上网查了，我这状态是心肌缺血。我随口说，我想起来了，我修炼前是有这个毛病，因为这个病我还去过北京阜外医院检查过，不过我练功后早就好了，都20多年了，我都忘记了，出现的症状一样。我为什么会出现那种假象呢？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练功人你老认为他是病，实际上你就是求了，你求得病，那病就能压进去。你说我没求呀，谁会去求得病呢？可是师父告诉了，你认为有病，其实你就在求，我在对号入座，这不就是求了吗？所以才会出现这种假象，原来就是自己心不正求来的。有一次见到一个同修，交流了一会儿，他和我说他最近连续听了2遍《易师恩》，我问他的收获是什么，他坚定地说，对师父的话不打折扣。这话触动了我，我一定有和这个有求心相关联隐蔽的观念或哪方面有不信法的地方，没找到，那就把这个问题放在这儿吧。于是我也下载了《易师恩》走出病魔、走出人、绝处逢生等明慧汇编拜读。记得《绝处逢生》中有这么个故事，有个同修修炼前股骨头坏死，他为证实大法的超常，到医院重新做了片子，新排片子当时仍然和原来的一样，股骨头都烂得开花了。医生当时就对同修说，把拍片子的人带过来。同修说，拍片子的人就是我。医生以为他没听明白，就又重新说了一遍。同修说，那片子拍的就是我，你看我又能走又能跑的。医生当时感慨不已，证明大法是超常的科学。这个例子着实击毁了我这个眼见为实的观念，这个隐蔽的观念终于暴露出来了。在这个过程的一点修炼体悟就是，在修炼中所遇到的问题，向内找和运用法理解惑并行，才是完整的修心过程。彻底的100%的用法理指导自己所遇到的问题，不要按照人心观念去想去做，一定要完全不打折扣的以师父的法为指导，看看师父是如何要求我们的，让自己把问题想明白，从而放下它。只有修好自己，讲出的话在法上才有力量，才能更好的救人，完成史前大愿。个人所悟，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慈悲指正。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